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3月8号星期二的下午5点，在中国呢已经是3月9号星期三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呢在美国这里是3月8号，就是说38国际妇女节。在这一天呢，奥巴马总统星期二的时候发表讲话，说要再次承诺，或者说是呢要继续努力，为创造一个让所有的妇女和少年的女子都享有各种权利和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奥巴马总统还说，美国国务卿克里很快呢就将宣布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少年女子发展项目。在联合国方面，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也表示，他在他的9年任期之内呢一直在为争取妇女的权益而努力。潘基文在一份声明中说，过去9年多来，我在联合国已经把这一理念呢，已经很努力的把这一理念，就是男女平权的理念付诸实施。他说，联合国方面呢，打破了那么多的玻璃天花板，就是说之前给妇女和女孩子设置的限制。他说，以至于呢，地上到处都是玻璃碎片。他还说，我们现在一扫以往的一些假设和偏见，使得女性呢可以向新的领域迈进。为了纪念国际妇女节，包括格鲁吉亚、菲律宾、英国、中国、印度、孟加拉国、荷兰还有美国等国的都举行了游行、集会、音乐会还有讨论会等等，来纪念和庆祝这一节日。另一方面，联合国难民机构星期二对欧盟和土耳其之间有关难民的一项提案呢表示了一些顾虑。联合国难民机构星期二说呢，欧盟和土耳其之间的提案的部分内容有可能违反了国际法的相关内容。上述提案是要阻止难民涌入希腊等国。措施当中呢，可能包括将这些人遣返回国。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表示，尼中的协议有些方面需要澄清。欧盟的领导人和土耳其政府在星期二的时候表示，向双方已经达成了可能的协议，将成千上万从土耳其抵达希腊的移民送回去。欧盟和土耳其的领导人相信，双方在下个星期的峰会上将达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协议。另一方面，美国的副总统拜登在星期二的时候抵达了特拉维夫，同以色列的领导人举行会谈。就在拜登抵达以色列之际，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方面正在卷入新一轮的暴力冲突。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向以色列的警察和平民开枪和刺杀，这些展开了这些行动。这是过去5个月来一些致命的小规模冲突当中的最新的一轮流血事件。一名遇害者被确认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游客。奥巴马总统承认，在他离任前不会有全面的巴以和平协议。拜登副总统星期二的时候同以色列的前总统佩雷斯举行了会晤，他将在星期三和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几则最新的新闻。接下来您听到呢是前天录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美国与韩国开始联合军演，朝鲜威胁将进入总攻态势；欧盟将与土耳其讨论缓解移民危机问题；叙利亚反对派准备参加联合国和谈；马航失联两周年，乘客家属提出诉讼。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朝鲜消息。朝鲜对韩国和美国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发出威胁，表示要进入总攻态势，全面应对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核战争挑衅。与此同时，美韩联合军演关键决断和耀英7日正式开始，这次有数以万计军人参加的军演将持续到4月30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韩两军星期一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检验防御朝鲜可能发动进攻的能力。不过，朝鲜称这次军演是核战争挑衅。朝鲜官方电视台的播音员引述朝鲜国防委员会的声明说，
朝鲜军民将奋起投入总攻，全面应对美国及其追随势力悍然侵犯朝鲜的主权和安全。
每逢美韩举行联合军演，朝鲜依旧惯例发布军事行动的威胁。朝鲜声称美韩军演是为了对朝鲜发动军事进攻做准备。韩国政府星期一对朝鲜发出警告说，如果朝鲜再发起挑衅将予以严惩。
북한은스스로를파멸로몰고가는
朝鲜应立即停止其将导致自我毁灭的轻举妄动。如果朝鲜无视我们的警告，执意进行挑衅，我们的军队将严厉毫不留情地予以应对。我们警告朝鲜将为其鲁莽不计后果的挑衅所导致的所有后果承担绝对责任。
上星期联合国针对朝鲜的核试验和导弹发射实施了迄今以来范围最广最严厉的制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中国正在进行的两会间隙表示，联合国2270号决议必须完整全面的加以执行。
现在必须要大家一起来努力，维护半岛的稳定，各方都不能够采取使局势进入紧张的这样的行动。
美韩联合司令部说，美韩年度联合军演星期一开始，其中关键决断将持续到3月18日，耀英将持续到4月30日。数万名美韩军人参加这次海陆空立体联合军演。 VOA 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欧盟领导人星期一将会见土耳其领导人，讨论如何减缓移民涌入欧洲的势头。目前有数千移民仍滞留在希腊和马其顿边界地区。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会议之前，欧盟的外交官们表示即将宣布一项关于关闭巴尔干地区移民通道的欧盟协议草案。马其顿以北各国已经关闭了边界，阻止主要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移民前往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自2015年以来，已经有将近100万人渡海抵达希腊。面对这种局面，欧洲领导人设法说服土耳其阻止移民采用危险的越境通道，同时重新接纳被欧盟国家拒绝庇护的移民。土耳其已经收容了270多万叙利亚难民，目前正承受着为移民提供服务的巨大负担。在另外一方面，叙利亚主要反对派星期一表示，准备参加本星期晚些时候由联合国主导的新和谈。高级谈判委员会发言人阿加说，他们的代表计划星期五开始抵达日内瓦。他还说，高级谈判委员会已经注意到媒体报道的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已经减少，以及运输人道主义援助取得了进展。停火协议从2月27日开始生效。联合国特使德米斯图拉原本计划上个月末重启叙利亚各派的和平谈判，由于美国和俄罗斯领导的落实停止敌对行动的努力，会议时间推迟。俄罗斯说，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在电话交谈中同意不应再推迟开始新一轮谈判。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3月4号星期五在白宫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美国斯坦尼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战斗群抵达南中国海军事区域事宜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斯坦尼斯号航母确实是在南中国海附近，并非是为了宣示航行自由而展开的行动，而是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海军舰船常规行动的一部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3月4号星期五在白宫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美国斯坦尼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战斗群抵达南中国海区域事宜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斯坦尼斯号航母确实是在南中国海附近，并非是为宣示航行自由而展开的行动，而是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海军舰船常规行动的一部分。欧内斯特还表示，自从奥巴马总统入驻白宫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的海军舰船在数目上有显著的增加，此番斯坦尼斯号出现在上述区域也并不是不寻常之举。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当中，除了航空母舰本身以外，还附带两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以及第七舰队旗舰蓝领号指挥舰。斯坦尼斯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1995年正式开始服役于美国海军。这艘航母是以有着美国当代海军之父称誉的约翰·斯坦尼斯参议员命名的。斯坦尼斯在参议院的生涯长达40余年，他生前一直认为美国应当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来自美国海军的消息说，斯坦尼斯号于3月1号穿越了吕宋海峡，过去4天里一直在该地区国际水域的东半部运作。这期间，相当数量的中国海军舰船一直在斯坦尼斯号战斗群附近。斯坦尼斯号航母的指挥官表示，被中国的舰船包围是往常没有过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正在强化对网络安全的防卫，并首次邀请黑客集中攻击军方的网络设施。防长卡特说，这是检验国防部网络安全性的一个好方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军方的电脑网络系统一直是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黑客常常攻击的目标，国防部对此十分忧虑，并设法强化网络安全的防卫措施。为了检验这些防卫措施的有效性，五角大楼日前宣布了一项新的活动，公开邀请条件合格的黑客对军方的一些网络系统发动攻击。有兴趣参与这项活动的黑客需要先注册并通过背景安全审查，之后就可以参与在指定时间内对一些指定网络系统的攻击，成功入侵者将获得奖金。国防部长卡特3月3号星期四在访问美国西部高科技公司云集的西雅图市表示，这项有奖网络攻击活动可以帮助军方发现和修补网络系统的安全漏洞。
我希望他们不会成功攻入我们的网络，但是如果他们成功，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东西。
邀请黑客入侵指定公司的网络系统是高科技行业惯用的网络安全测试方式，但是卡特说，这是国防部乃至整个联邦政府首次公开邀请黑客参与网络攻击行动。国防部称会在今年4月正式推出黑客应邀攻击五角大楼的活动，并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公布活动的具体安排。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可能正在变成商界大亨川普和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之间的争夺。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争夺战远没有结束之际，民主党名列前茅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他唯一的挑战者桑德斯的优势进一步拉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我感到很受鼓舞，假如我们继续团结，我们就能赢得提名。
星期六，克鲁兹超出预期赢得了缅因州和堪萨斯州初选，并且在路易斯安那州和肯塔基州名列第二。
我非常高兴，谢谢你。 路易斯安娜，谢谢你，肯塔基。
在赢得共和党总统提名代表票数的竞争中，川普继续保持领先，但克鲁兹上个星期赢得了5个州的初选，从而缩小了与他的差距。
Because he doesn't have answers, and he's asking us to make hi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川普和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上次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辩论中争吵不休，让克鲁兹得以坐收渔翁之利。
我要求各位跟我们站在一起，结成相信宪法、相信自由、愿意改变这个国家的广泛联盟。
星期六晚上，川普本人承认了克鲁兹的崛起。
我愿意跟泰德单独对阵，那会很好玩。
假如说在共和党阵营当中，克鲁兹正在成为川普的主要挑战者，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继续向赢得民主党提名稳步前进。
让我们拉起手来，把我们自己提升起来，让我们一道前进，让我们有一番作为，构建明天。
克林顿赢得了代表人票数众多的大州的初选，但桑德斯坚持表示竞选还没有结束。
我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在全国范围内缩小了与克林顿国务卿的差距。
目前共和党方面的竞选得到更多的新闻报道，共和党的大佬们试图阻止川普的势头。
Here's what I know.
我所知道的是，唐纳德·川普是个骗子。
A fraud.
川普说了一些以往总统竞选中没有人说的话。
Look at those hands.
看着我这双手，这手小吗？
这星期又有5个州要举行初选，热闹的竞选还在继续。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突尼斯内政部星期一说，政府军打死了21名在利比亚边界附近袭击警察局和军事设施的激进分子。突尼斯官员说，至少4位平民和1位士兵在东南部城镇本加尔丹的冲突中丧生。枪战开始后，当局敦促当地居民待在家中。西方国家军队正在为突尼斯政府军提供顾问。与此同时，人们对利比亚的激进分子，包括发动越境袭击的伊斯兰国组织的担忧日益加剧。英国上周宣布派遣一个约20名军人的训练小组，帮助突尼斯确保边界安全。另外，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一将会见阿布哈比王储，这是他此次出访中东的第一站。他还将访问以色列和约旦。白宫说，拜登还将和驻阿联酋的美国军人见面。星期二，拜登将访问迪拜，随后前往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将与拜登举行会谈。拜登星期三还将会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并将于星期四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我们把焦点转向菲律宾。为争取在菲律宾南部实行自治而战斗的主要穆斯林反叛组织领导人警告说，伊斯兰国不久后就会在该地区建立据点的行动中取得优势。摩罗伊斯兰解放阵线首领阿布拉希姆星期一在吉隆坡对记者说，菲律宾议会2014年没有批准该组织与阿基诺政府达成的和平协议，而伊斯兰国可能利用棉兰老地区的穆斯林因此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在马来西亚斡旋下达成的和平协议规定，该地区的穆斯林将享有更大自治权作为交换条件，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将结束持续40年之久的反叛活动。艾布拉希姆说，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不会放弃争取自治家园的武装斗争，但只要和平进程还存在成功的希望，该组织就不会重走暴力之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 航班部分乘客的家属星期一在北京对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波音公司以及罗罗公司提出了起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三月八号是马航失联两周年，也是根据国际法两年诉讼有效期到期之日。乘客家属提出，相关责任方未能按照国际文件规定履行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求根据每名失踪乘客的年龄和生前收入赔偿500万到800万元人民币。乘客家属律师张启怀说，
立案是进行诉讼的第一步啊，也只有来主张这个权利，法院才能受理啊。为了获得最后查明事故的原因，找明确责任人，主张他们各自的权利，是这样的。
乘客家属林女士说，
我觉得马来西亚需要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所要的帮助是需要把这个飞机的真相告诉我们，人在哪里，飞机在哪里，而不是说你现在没有任何根据你就宣布飞机残骸失事。从事情发生到现在这两年是不断的经常性的，今天一个报道就是失事了，明天否认了，又觉得不是了，经常这样，我们家属是受不了的。
乘客家属邹先生说，
所以我们这次呢主要就是依法维权，通过这个法律来弄清事实真相，追究这个马航他没有尽到的责任。这次我们起诉呢并不是说最终的死亡赔偿，因为现在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飞机不在了，人不在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也没办法，因为他已经两年了，我们必须要拿起这个权利啊，要不呢这个丢失这个权利以后呢，我们可能这个更加艰难。
两年前马航一架波音飞机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失踪，机上载有239人，其中包括了153名中国公民。马航失踪之后到目前仍然未找到下落，成为国际航空历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马航被很多人批评在事件发生之后反应太慢。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宣布2016年的军费预算增长幅度为7%到8%之间，这个数字比专家们此前的预计要低很多。美国的军事问题专家表示，中国军费增幅下降与中国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有关，但他们表示这不是长期趋势，同时也不会减缓周边国家对中国军力增长的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人大发言人傅莹说，中国2016年的军费预算保持增长，但是增长的幅度比前几年要低，在 7%到8% 之间。这是中国军费预算自2010年以来首次低于两位数增长。中国去年的国防预算是人民币8869亿元，约合1353.9亿美元。在此之前，外界曾有预测说，中国今年的军费预算可能会增长 20%。美国智库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说，
军费增幅下降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中国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 GDP 增速为 6.9%， 为25年来的最低水平。外界普遍预计中国经济增长在2016年还会进一步放缓。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国际军事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说，除了经济下行压力，中国还要面对国内民生方面的压力。
There is a growing demand for money to be spent for domestic non-military purpose.
把钱用于国内非军事目的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尤其是社会保障，特别是政府正在缩减许多产业和裁员，进行非常艰难的经济转型。
他还表示，中国此举也可能是为了缓解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担忧。不过他说，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围海造岛和军事化的行动，并不会令局势有多大改善。中国人大发言人傅莹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建岛礁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何天木说，虽然国防预算增幅较往年减少，但是7%、8%仍是一个不小的增长。他说，随着军改和军队反腐的进行，中国的军费将能够更有效率地用于军事现代化。
The modernization efforts are going to continue. The Air Force, Navy,
军事现代化将继续进行，空军、海军和二炮是重点。预计中国会继续投资发展先进的军舰、飞机、导弹和潜水艇，还将继续发展航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九月在北京阅兵时宣布将裁军30万人。今年中国开始实施了大规模的军改缩编行动。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的费舍尔说，正因为中国现在需要在一系列军事项目上花钱，军事预算增长下降不是长期趋势。
We've seen dips, declines in China's military spending in the past.
过去中国军费增长也出现过下降，但是第二年就大幅度上涨了。我不认为2016年的军费增幅下降会在2017年继续。
何天木也表示，中国可能会在今后几年根据制定的军事现代化目标调整军费增长幅度。费舍尔说，中国今年军费预算增长放缓也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军费预算全球第二，并将可能在未来的10多年超过美国。美国2016年的防务预算是5730亿美元。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3月3日，中国全国人大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之后2天，全国人大会议召开。由于这次的两会在中国经济增长低迷之际召开，两会为中国经济增长设定的目标备受世界媒体瞩目。在南中国海关系紧张之际，两会公布的国防预算也是热点之一。另外，两会能否体现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忠诚也令世界媒体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股市动荡，中国经济未来走向一直是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由于今年是中国新的5年计划“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两会如何为未来5年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是世界媒体首先关注的目标。西方报道都认为，中国领导人将继续调低经济增长目标。美联社报道称，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星期六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或将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在 6.5%-7% 之间。路透社的报道预测，如何推动经济转型、供给侧结构改革造成的人员下岗、产能过剩以及如何解决僵尸企业都会是两会的热点话题。2月29号，中国政府宣布将近200万中国煤炭和钢铁工人将因为削减过剩的产能的政府政策而失去工作岗位。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国防预算将是外界关注的另一个热点。路透社特别指出，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但是中国的国防预算预计还是会相当幅度的增长。路透社2月末就报道说，预计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北京将再次宣布军费仍然以2位数增长。报道说，由于全球推进强军战略以及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以及台湾问题，中国有很多的因素维持高军费增长。香港南华早报星期四援引南京军区前副司令员王洪光的话说，中国军队需要将军费提升20%才能满足军队现代化以及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出现挑战的需要。在两会召开的不久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视察了中国3大官媒，要求媒体要对党绝对忠诚。之前他还要求其他各界包括军界和学界等对党的忠诚。习近平此番做法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个人崇拜在中国的重新兴起。那么两会代表能否展示对他的忠诚，也是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华尔街日报3月1号在题为习近平两会考验党员忠诚度的文章中说，在接下来的2个星期内，当将近3000名人大代表齐聚在北京审议“十三五”经济政策时，习近平的权威将受到考验， 因为这其中包括利益受损、对习近平憎恨的官员，也包括担心习近平的意识形态运动可能影响经济改革的技术官僚们。文章称，虽然两会被一贯被认为是橡皮图章，但是在闭门会议中会有对政策的激烈争辩，并加有权力斗争。纽约时报则刊登了一篇关于习近平的眼泪的文章。文章指出，在两会前夕，在中国各大媒体网站流传着习大大的眼泪为谁而流的一篇文章。纽约时报指出，作者是想通过习大大的眼泪向中国民众传达某种讯息，即从陕北村官到大国领袖，习近平为亲情、为友情、为普通民众、为英雄豪杰数次流泪。纽约时报说，那篇文章并不是想把习近平描绘成爱哭的前美国众议院议长贝纳。习近平流泪的照片是为了打造习近平人性化的一面，与先前中国媒体上的各种有关习大大的卡通照片是异曲同工的作用，就是为了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三月五号出席中国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会议期间，谈及台海问题时说，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并表示将坚决遏制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台湾的学者对习近平在台湾大选后的首次涉台讲话有不同解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寻在台北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五号报道，习近平当天下午参加他所在的12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期间发表讲话，期间谈到当前两岸关系的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共对台大政方针是明确的、一贯的，不会因为台湾政局变化而改变。他说，我们将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的发展。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行稳致远的关键。他还说，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其核心意涵，两岸双方就有了共同政治基础，就可以保持良性的互动。习近平说，将坚决地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让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蔡英文和民进党在今年一月台湾大选中大胜之后，习近平一直没有发表涉台讲话。台湾方面也出现各种有关中共可能因应民进党胜选而调整对台政策的分析以及猜测。有台湾学者认为，习近平最近的讲话表现出实际大陆对台独的忧虑。中央社五号的一篇报道援引了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所长张五岳的看法。他认为，习近平谈话中点出任何形式意在凸显大陆要有何为台独的界定和诠释权，那么显现出了对台湾强硬的一面。日前，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美国智库战略国际研究中心谈论台湾问题的时候，罕有的提到中华民国宪法，但却只字未提九二共识。王毅的话引发外界对中国大陆对台政策或有改变的广泛的议论。有学者认为，过去几天，习近平还有中国国务院的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主任张志军以及中国政协主席俞振声连日在讲话中都强调了九二共识，显然是要凸显大陆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则认为，习近平的讲话凸显出的是钟摆效应。他对美国之音说， 台湾十大两岸问题学者范世平说，王毅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官员，他自己绝不会冒风险谈台湾的宪法，定是有习近平授意使然。他说，张志军、余振生甚至习近平连日出面谈话，是因为王毅的话对中共而言有些过了头，因此需要再摆回来一点。他说，
那这个东西是为他内部的需求，
是
我觉得不是针对台，因为我觉得王毅的想法是针对台很清楚的，因为他在这个 CIS 是我是蔡英文，谁跟他把蔡英文讲过话，这个场合是非常关键。
范世平认为，总的来说还是要看王毅的讲话，他认为王毅的话意味着蔡英文已经在这方面过关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引发全球担忧之际，一份报告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将会引发更加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美国的一些分析人士也有这样的担忧，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对中国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刚刚发表的一份特别报告中说，在中国的经济放缓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很可能日益受到国内政治不稳定这一风险的驱使。这份报告由该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布莱克维尔以及亚洲集团的主席兼行政总裁坎贝尔共同撰写。报告说，经济增长与民族主义向来是共产党维持合法性的两大支柱。随着经济放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能日益仰赖后者。他们认为，为了保护他的地位，习近平很可能通过激发和加剧民族主义来补偿经济放缓所带来的政治上的伤害，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报告认为，为了加强他在国内的地位，习近平可能会加大个人崇拜，更加严厉地打压不同意见，并更加大胆地对那些反对他的精英阶层展开反腐运动。对外，习近平可能会引起与邻国的争端，并对美国及其盟友采取更为强硬的路线，以转移公众对经济问题的注意力。美国保守的智库传统基金会负责国防与外交政策研究的杰出研究员霍尔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对这份报告的看法表示认同。
这是正确的。在历史上，当一个政权有合法性的问题，而又没有让民众表达其不满的民主和经济基础的时候，这些政权往往会诉诸民族主义，这是树立一个外部敌人来运动民众，对付这个敌人，使大家不注意到国内问题的途径。普京正在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当局也在这样做。
美国安全政策中心负责政策与项目的高级副总裁弗莱茨也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可能导致他们采取更为强硬的外交政策。
这是可能的，因为中国政府必须对付不稳定的问题。当经济增长低于一定的速度，6%或者5.5%，它有引发国内不稳定的风险。
在中国采取日益强势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呢？曾经在小布什总统任内担任过负责国际组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霍尔姆斯提出了几点建议。
首先，对情况实事求是，而不是为之找借口。第二，如果他们挑衅，我们要以牙还牙，不要接受他们的挑衅。
安全政策中心的弗莱茨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应该向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派遣军队，向中国发出信号说，美国不会接受中国欺负我们的盟友。
美国必须划定它能够容忍的红线在哪里，在南中国海就是一个例子。在向韩国和日本部署导弹的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必须坚定地说，我们会这样做。这不是要威胁你，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因为我们支持我们的朋友。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建议，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及维持在亚太部署至少60%的海军和空军力量的承诺。有迹象显示，美国正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美国媒体援引军方官员的话说，最近几天，美国海军向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派遣了一艘航空母舰、两艘驱逐舰和两艘巡洋舰。另外，住在日本的美国第七舰队的旗舰也正在前往菲律宾的途中。VOA 卫视，利亚，任玉阳。 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协人大两会召开之际，几十位维权律师、维权人士以及抓捕事件的相关家属和辩护律师星期六发表要求人大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的联署建议书，要求彻底调查抓捕事件中有关部门和个人的违宪等违法行为，并采取措施纠正仍在持续的践踏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八十多位709大抓捕事件的当事人家属、辩护律师以及关注这一事件的律师和公民，3月5日在致人大主席团、代表团和人大代表的联署信中表示，在始于去年7月9日的大抓捕事件中，各地警方对至少19位职业律师和维权人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其中绝大多数在6个月以后以涉嫌煽动颠覆或颠覆国家政权罪执行逮捕，并对其他近300名律师、维权人士和家属采取了传唤、强制约谈、恐吓和骚扰及限制出境等行动。联署信表示，警方在该事件中的行为没有尽到保障人权的国家责任，恶意理解并肆意践踏由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所确立的基本刑事法律原则及规定，抓捕时不说明理由，抓捕后不通知家属，不告知羁押地点、具体办案单位及经办人员以及涉嫌罪名，并在明显不构成犯罪情形下擅自启动、煽动及颠覆国家政权等严重罪名予以追诉，阻止律师会见，拒绝依法向律师介绍基本案情，拒绝律师与当事人通信，非法剥夺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和辩护权。联署信表示，警方滥用有关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的规定，指定异地警方办案，使涉案者在半年内实质处于被强迫失踪状态，无法获得法律援助，并越举代庖，为被捕人士指定律师，拒不接受家属聘请的律师的辩护，拒不出具当事人的解聘手续，并不理会辩护律师会见当事人当面核实真实委托意向的要求。参与联署的维权律师王全章的辩护律师余文生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警方在这个案件中存在许多违宪违法行为，希望人大能够调查，让国家能够在法治的道路上进步。他说，
其中有大规模抓捕律师完全是破坏法治，那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现在正好开人大会议，行使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那我们就提出要求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其中两件事情到底有没有违法违宪。我们认为这些事件绝对违反法律，要求解决的问题，让中国沿着法治道路走一种尝试的方式。
联署信批评警方以株连、孤立、抹黑等办案手段制造恐怖气氛，使得数人的孩子因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而无法赴外求学，多人的家人及助理等被累及而遭抓捕。此外，警方通过删帖、封号、封博、禁言等方式阻止传播抓捕事件真相，同时还动用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网、环球时报、温州卫视等官媒对被抓捕律师和维权人士进行剪辑污蔑、强迫认罪，更以披露隐私的方式进行人格贬损，大搞未审先判、媒体定罪。联署信强调，中国社会转型尽管困难重重，但被抓捕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并非问题制造者，他们反以担当与勇气将社会难题摆到桌面上，希望以法律途径解决。警方在该事件中长时间、大范围、系统地对国际条约、国内法及社会人伦的粗暴破坏和挑战，不仅严重侵犯了当事人利益，也影响到公众对法治社会的合理期待和中国的国家形象。如果任由事态继续恶化和不被遏制的发展，将对中国产生难以估量、无法逆转的重大负面影响。 联署信表示，大抓捕事件发生后，联合国多个机构、许多国家的政府、律师协会等数百个国内外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多次表达了对中国警方打压律师及维权人士的抗议和担忧。709事件中曾就维权律师王宇羁押地点及所涉罪名向天津市公安局申请信息公开，并致函国务院等多个部门控告公安违法乱政等行为而被传唤过的余文生表示，尽管国际社会对709抓捕事件多有批评和抗议，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很严重的损害，但是有关部门似乎根本不在乎。他说，
以前中国当局对国际形象，就是说比较要求的国际形象，可能面子比很多都重要。从目前来看嘛，是当局好像这个形象再怎么损坏，他们也不在乎。只要您对内让那些能玩老师听话，不是什么依照法治办什么事，不是法律说什么就是什么，面子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效果。
联署信表示，鉴于该案的紧迫性及重要性，联署信郑重要求人大能够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并愿意配合依法调查。记者星期天下午致电天津市公安局，总机表示无法转接办公室或国内安全保卫总队，不过转接的信访办因周末电话无人接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被中国网信办封杀的任志强妄议中央案最近出现微妙的变化，支持和反对任志强的两派纷纷指责对方反党，而中纪委的一篇呼吁广开言路接受建议的文章受到海内外的关注。北京观察人士认为任志强案有可能逆转，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聚焦两会的中国媒体都注意到，政协开幕式结束后，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快步追上习近平，之后两人一边交谈一边离开会场。王岐山被海外媒体解读为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最忠实的盟友。中纪委网站3月1号发表《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一文，受到广泛的关注。文章引述习近平在参加河北省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小问题没有人提醒，大问题没有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啊！”这篇文章旁征博引。以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的关系古为今用，将能否广开言路提升到朝代兴衰的高度。中纪委的文章说，能否广开言路接受建议，常常决定一个朝代的盛衰。这篇文章被北京观察人士解读为王岐山的中纪委向中国的宣传部门和北京市委发动反击。北京市委主管的中国首都网和千龙网最近在一篇批驳任志强的文章中将矛头指向王岐山。千龙网的文章这句话受到广泛的关注。千龙网说，我们不禁要问，一个连党章都能无视的党员公然反党的底气何来？一个半夜三更喜欢给领导打电话的任志强，究竟是谁给了他跳出来推墙的勇气？海外媒体在报道北京市委千龙网把矛头指向王岐山的事件中都点出，这显示出中共内部的分歧。人民日报3月3号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有的领导怕丢面子，不愿听群众的逆耳之言。这篇文章由海外媒体解读为人民日报发文暗助任志强。到目前为止，任志强除了微博被封之外，尚没有受到任何其他处分。2月29号，中共北京西城区委下发了一个通知，说任志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网上持续公开发表错误言论，区委将对任志强作出严肃处理。而海外媒体报道说，为了保障两会的顺利进行，北京西城区党委接到通知，暂停处理任志强。 北京知识界和微信圈流传的消息说，北京市西城区委讨论给任志强处分的问题当天下午被叫停。北京独立评论人士、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预计，任志强的话题会很快的沉寂下来，叫嚷给他党纪处分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看来这场争论无法持续下去，也许会到此为止了。张立凡指出，如果官方处分任志强，把任志强变成一个国际性的人物，继续扩大他的影响力，这种做法是非常愚蠢的。张立凡说，中国官媒的愚蠢就是不断制造敌人，而他们的宣传会让敌人变得更加强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来关注中国消息。中国扫黄打非办公室3月4日宣布，在2015年，中国各地共关闭了28000家网站，此外还有1500万件出版物被收缴。观察人士说，中国当局正在加紧对媒体的管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这些网站因含有色情或其他非法信息而被关闭。除了对网络和出版物大力查处监控之外，中国官方最近几个月在影视剧、社交媒体、纸质媒体等领域也不断加强管控。此前，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与中国广播电视联合会共同制定的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对电视剧、网络剧的内容、题材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限制，并将一些违反规定的热门网络剧强制下架。在社交媒体领域，中国网信办在两会前夕关闭了一批官方认定的发布违法违规信息的网络大 V 账户。前不久，中国南方都市报编辑因将有关习近平的新闻标题“媒体姓党”和另一则新闻的标题“魂归大海”排版在一起而遭到开除处分。对于中国国内连续的媒体管控的举动，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平表示，这是中国当前社会进入神经错乱状态的表现。何平说，
这是他必然的一种结果，叫神经错乱啊，因为他整个的执政，如果一方面他又要这个跟西方跟世界接轨，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要这个坚持他所谓的党的这个利益，党的这个权利，所以这个里面他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争论的问题，而且有一种利益的关系在一起，采取政策的杠杆啊，利用这个所谓的文件呢、啊，这些政策啊，规定那些市场化入的媒体、市场化入的这个民间企业不能生存，然后要保持他们党的行政工作的这个利益。
此外，在谈到任志强微博遭到官媒炮轰的问题时，和平认为党媒一直都姓党，这个事实从来没改变过。和平说，
其实这个媒体它从来就是姓党，又没从来就没有姓过人民，什么叫姓过人民呢、啊？对不对？没有过嘛。啊，没有过的事情，你为什么现在要反应？好像，人家讲这个媒体姓党，大家觉得不舒服了的。哎，我觉得很奇怪了，这个媒体从来就是姓党的，姓党的东西从来没改过啊。难道胡锦涛时代他就姓人民呢？江泽民时候他就姓人民呢？没有啊，这个媒体从来都是党的宣传工具啊。
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肖强认为，一个能够更加自由表达、自由获取信息的网络，会让中国变得更好。肖强说，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realize internet, they more.
很多人都意识到，一个更有创造力、表达更加自由、获取信息更加自由的网络，会让中国社会变得更好，让中国最终能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即使你把网络只当作一个技术工具或是商业工具，但生活在没有谷歌、没有脸书、没有这没有那还要被审查的网络环境中，是看不到好的未来的。这样的互联网主权也不会有很好的未来。
面对越来越严格的审查制度，越来越多的网站、电视剧被屏蔽下架，很多网民感到不满。有网友问，我们现在还能看什么？其他网友答，还有新闻联播。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将前往中美洲访问，台湾外长林永乐表示，此行将有助于巩固邦谊。不过，民进党立委质疑其必要性。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长林永乐星期一在立法院表示，马英九总统即将出访中美洲，此行不仅将增加元首之间的互动， 也将能巩固邦交国和友邦的关系。
我想不管是台美对中美洲的邦交国，对于这个中美洲的议会，或者对整个我们对中美洲国家或者加勒比海国家之间的这个双边，我觉得有它多重的效益在里面。
林永乐外长还说，马英九总统此行去程和回程都将过境美国，并且和相关的政要见面，对于双边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欧盟的领导人还有土耳其政府在星期二的时候说，双方已经达成了可能的协议，将成千上万从土耳其抵达希腊的移民送回去。欧盟的领导人和土耳其的领导人说，双方在下个星期的峰会上将有望达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协议。欧盟28个成员国在经过了好几个月的分歧和议论之后呢，各国领导人表示他们同意给予土耳其追加30多亿美元的资金，以帮助土耳其应付在土耳其境内的将近300万叙利亚难民。欧盟的领导人同时也还同意迅速放松对土耳其公民的签证的要求，与此同时还将加速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这次峰会，就是说欧盟和土耳其之间的峰会，他说创造了希望。难民的问题，他说有望在欧洲的团结一致还有土耳其方面的有效合作过程当中得到解决。不过呢，联合国的难民机构在星期二的时候呢，对欧盟和土耳其的提案有可能违反国际法的内容呢表示了顾虑。联合国难民署的欧洲事务协调人表示，他担心协议的内容恐怕缺乏保护那些寻求庇护者的保障权益的措施。他还说，集体驱逐某些外国人是欧洲的人权公约所禁止的。另一方面，美国的副总统拜登在星期二的时候抵达了以色列，同以色列的领导人举行会谈。白宫方面表示，拜登和以色列的前总统佩雷斯举行了会晤，讨论的内容包括广泛的区域间的问题。拜登副总统谴责了最近在以色列境内发生的袭击事件，并且对遇难的美国人的家人表示了慰问。拜登和佩雷斯在会晤之后呢，还同几名参加一个足球项目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女孩子们进行了短暂的会晤。这个项目的目的是通过体育项目来促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青少年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拜登同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计划讨论新的美国对以色列的国防援助10年计划，以及中东地区正在进行的与伊斯兰国圣战者之间的战事。美国总统奥巴马之前已经表示，他认识到在他离任前不大有可能会有全面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协议达成。就在拜登副总统抵达以色列之际，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之间的暴力可以说是进入了新的阶段。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都向以色列的警方和平民进行了袭击，这其中的一名遇害者被认为是一名来自美国的游客。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